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静安疗养院的新任的行政总裁谢泽静女士 Kelly。欢迎 Kelly 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小袁。
Kelly 您是最近被任命为被静安的董事会任命为那个新任的行政总裁的，那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心情当然有点紧张，可是觉得非常荣幸。建安是一个在西雅图已经有37年历史的机构，专门为在这里的亚洲人、华人、老人家服务。能够被选择来带领这个机构，实在是很荣幸对我来说。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建安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有多少个？因为是照顾老人的一个机构，然后有多少个老人被你们照顾，然后你们有多少员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既然我们其实有几个为老人服务，可就有其实蛮多元化的服务的范围。我们有一个老人的疗养院，那疗养院我们现在大概有80多位老人家住在我们的疗养院。另外我们还有assisted living 跟 adult family home， 就是也是服务老人家，就是当你还没有需要住在疗养院之前，可是需要一点帮助的话，可以住在我们的 assisted living 或者是 adult family home。 那边我们现在大概有20多个老人家住在那里。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home care， 就在家居服务呢，就是如果您在家里只是需要有人来帮忙，比如说一天要几个小时之类的，我们也可以我们的员工可以去到你的家帮您服务。那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平时可以在家里享老。另外我们还有就是设在社区 base， 我们这种社区中心，我们两个社区中心，一个在西雅图，一个在 Bellevue。那我们社区中心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有一些讲座啦，有一些不同的课程啦，有一些比如说跳舞啦，有时候教煮饭啦、书法啦，还有太极啊、气功啊等等等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很多元化的课程给老人家参与。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老人家可以在家里健健康康的安老，然后如果真的是有需要的话，可以住进来我们的assisted living 或者疗养院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的服务是蛮多元化的。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在那个家居服务，就是 home care 那边，大概有每个月大概有130个老人家，我们为他们服务。那另外在那个这些其他的就是社区中心的活动的话，大概每个月都有起码一两百个老人家参与。
那你们的雇员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大概有265个左右。
哇，
60个雇员，
挺大的。
那
就是去，特别是上门服务，都是有专业的护士啊什么。
上门服务都是这里是美国，我们是会训练过的，他们叫做 personal care aide。他们都是有执照的，就是我们会训练之后，他们会有得到那个他们美国的认证，政府的认证，像才能上门服务。然后我们的员工，上门服务的员工一般都会要么讲普通话或者讲广东话这样。
我知道就是西雅图地区像这种养老院啊，或者这个行业还是蛮发达的，而且各种种类啊，或者服务的程度啊，都是参差不齐，有的可能要交很多钱，然后你们感觉就是为他们服务的是吗？
静安是一个非牟利机构，然后其实我们的很多老人家，我们服务老人家都是比较低收入，他们是用Medicaid 就是政府资助的。所以我们是作为一个真的是一个非牟利机构，而且我们在老人院来说呢，美国的这个 Medicare 他们会对 对老人院，每一间老人院都会做一个评价。那我们的是最高级的，是 five stars，这是五颗星的。我们真的是五星级老人院。对。
所以就是老人进来，他们是不需要交钱给你们，而且呢是 Medicaid 由政府的负责这些费用，是吗？
那要看个人情况。我们会接收 Medicaid 的老人家，也有如果是长期在我们那边疗养院住的居住老人的话，很多都是 on Medicaid。我们也有很少说偶尔会有一些就是自己private pay， 就自己给钱的，可能他们就是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们可能就是得不到政府那个 Medicaid 的资助，他们也可以自己付钱的。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比较短期的，比如说老人家在医院动了手术，可是要到疗养院住个两三个星期去做一些复健之类的，然后才能回家那样。通常那种是 Medicare 就是。
感觉这个特别是社区中心是新的，就是比较新，不是说完全新啊，应该是比较新的，对吧？
是是是。
然后他们主要是就是给老人家这个业余生活增加一些色彩或者。
对对，没错，因为老人家其实我们是觉得就是要维持老人家的健康，第一件事就是当然是。就是维持健康就是要有一些活动，然后而且要有一些社交，因为老人家很怕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变得很孤单，然后这对心理的健康跟身体的健康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社区中心就是提供了一个地方，让这些老人家可以有个地方聚脚，然后他们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有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然后也可以参加一些就是对这些activity，像跳舞啊，像太极啊什么，可以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有帮助，所以对心理跟身体健康都有帮助。
所以就是您刚举了两个例子，就是太极跟跳舞，这是比较常用的他们活动是吧？
对啊，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西雅图的社区中心每个礼拜有两次，我们会开放给老人家进来，他们打乒乓球。你不要看那些老人家，他们真的是打得很激烈，我有时候走过看到他们，我都不敢进去跟他们打。
打不过他们。
因地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打得很激烈的。
这很有意思。但我觉得总比什么打麻将也好。
我们也有打麻将。我们也有打麻将。
哦、
我们以前。在疫情之前，我们经常都会举办那个麻将 night， 我们会邀请人来我们的疗养院，会跟我们的院友住在我们疗养院的老人家打麻将，因为他们对那些住在疗养院的老人家是一种，也是一个打麻将，其实对一个刺激脑袋、刺激脑筋一个非常好的活动。然后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跟那些住在疗养院里面老人家打，可是我们大概两个月前举办了一个麻将 night， 就是也是让社区里面的人可以进来，然后大家可以交流一下，等于是一个社交活动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会今年2023年我们会继续举办这样子的麻将 night。
您刚刚正好提到疫情啊，所以我们很想知道这个疫情对健安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非常有，非常有，因为疫情的关系，上个月我们疗养院里面也有老人家有疫情，然后我们也是就是跟着那个美国政府 CDC 的指示，然后也是要隔离啊这样子。另外来说，就是其实疫情对整个那个美国的疗养院或者是 healthcare system 真的是影响很大，因为很多很多员工，很多现在你可能看报纸啊或听其他新闻都会讲到，很多我们很多流失的这个在就是 healthcare 这边的员工，就是说护士啊护理人士，因为实在是压力很大很累，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我们就变得很难请人，对我们最大的影响现在是真的很难很难请人。
是不是别的地方工资高就被人家挖走了？
也不见得，因为我来健安之前，其实我都在其他的 healthcare 机构做了大概十多年。那这两年就是疫情之下，真的是看到其他的那个医院啊，或者其他的 healthcare 的 的机构也是一样，就是护士啊护理人员都是可能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或者提早退休，或者决定去找其他方面的工作，不想留在这个 healthcare， 因为觉得压力太大，工作太累，这样子有一个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是疫情早期的时候，疗养院就是叫 senior care， 或者这个行业是重灾区是吧？就很多人感染。
刚开始的时候，对，对。现在还好，现在而且因为这个现在的那个疫情已经是就算有确诊的也是那个症状比较轻微一点，而且我们现在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有治疗有药可以治疗，然后怎么样去马上就知道怎么样隔离啊，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疫情控制疫情这样子，所以虽然我们还是会好像每隔几个月总是会有一点在医院里总会有院友受到那个影响，可是这个影响比较小现在。
那么就是疫情应该是有一些人员的损失，但是新进来的老人家有增加嘛，就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现在还没有回到疫情之前。那个程度，我们之前疫情之前，我们老人有总共有一百个位置，一百张床。我们疫情之前是通常都是大概就是满的，就是96、97这样子。现在我们大概在80多个，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可以继续往上增加。
他们的床是一个房间吗？一张床？
我们都是两张床，
一个房间两张床，
都是 double room，双人房。
挺好的，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跟政府也是有很多的配合是吗？
对，非常非常多。
那就是您刚刚也提到您就是对健康疗养院的一些个人的经历，然后就是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哪一年就是参加疗养院的健康的工作。
我是其实蛮新的，
你
应该也说的，因为我是2022年，就是大概七个月前，才加入建安做建安的总裁。不过之前我在2021年1月的时候就加入了建安的董事会，我是一个就是一个 volunteer。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家里工作，大概就是好像比较多时间，很多活动都停下来，我就在想怎么样可以用我有点时间可以去比较去参与这个看看这个有什么需要，地方有什么需要，而且我因为想找一个就跟我自己，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又会讲中文什么的，看看什么地方我可以去做一点志工。然后就我朋友就介绍我去建安，那我那时候就问过建安，可是那因为是疫情，所以很多他们那些 volunteer 就是那些志工的工作都停下来，不能让外面的人进去，所以后来我就加入了他们的董事会，然后在董事会做了1年多，那他们当他们有这个CEO 总裁的这个空缺的时候，我就想那我也试试看。就这样子就变成对就变成他们的新的总裁了。
那您为什么会对这个非营利组织，特别是服务社区的工作感兴趣呢？是一直都这样吗？
我其实在大公司做了很久，我大概在我以前，我说我以前都是在做一些比较大的机构，然后其实大概做了27、28年了，在大公司就是做的其实有点累，然后我觉得也是差不多时间让我自己想想看自己到底对我这个我的职业生涯走到这里下一步是怎么样，我觉得想做一件事情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建安在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因为第一，因为我自己是当然是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来的，然后我在香港长大，我会讲广东话跟讲普通话，那我觉得就是为这个亚洲人服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老人家，我自己也有年纪大的父母，我爸其实2年前走，我妈也80多岁了，那就是有家有老人家就特别感觉到照顾老人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然后让 家人可以有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安心的把他们的家人交给我们，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的事情。然后而且既然是在西雅图已经30多年了，是一个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荣幸可以来加入这个机构。
所以你也认可戒烟的价值观是吧？
嗯，对对对。
您觉得当初就是您去竞选这个总裁这个职位，当时竞争激烈嘛，然后他们这个board为什么会选你？
激不激烈我倒是不太知道，因为我当时因为要去参与这个就是我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我就要从那个 board 那里那个董事会辞职，这样才不会有这个冲突。
是是。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人去申请。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在董事会做了1年多，然后表现也蛮不错，所以我自己觉得，而且我因为我之前来建安之前，我大概10多年都是在其他的 healthcare 机构做，在医院啊，或者在其他其他的这个 clinic， 就是医生集团啊，像 polyclinic、everclinic 这样子，我都在一直在这个healthcare 的机构做了10多年，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的资历是来建安应该是蛮好的，当时申请的时候觉得。
然后建安这几年其实是越来越就是发展的比较壮大，对吧？就是所以要把它管好啊，还是有很多方面的要求，不管是管人、管事、管钱，还是各个方面。
对对，其实我们挑战也蛮大的，对现在，因为我们的像政府的我刚刚讲过，很多我们的老人家都是那个 funding， 这个我们的收入方面都是 Medicaid 或者是 Medicare， 其实他们的 funding 并不是很足够。那我们也是有社会这各种很多善长人用的支持哈，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牟利机构，所以有大家的捐助。那我们在另外在我刚刚讲过，就是社区中西他们那些各种活动，那些是我们是发展的非常之好的，有些活动都是新的，我们就是尽力去看看我们的怎么样可以有一些更加好的发展，可以让更多老人家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服务这样子所以其实要发展的机会还是有啦，我们现在还是有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有一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进去加入新的，比如说新的课程啊，我们有一个新的business 叫做 health home， 就是帮老人家怎么讲，他们是就是等于是一个 health coordination， 因为很多因为美国的其实这个医疗机构有时候其实如果你的有一个不太会英文啊，或者不太懂这里的他们各种不一样的保险啊什么什么的，其实那个在美国这些医疗机构要其实蛮复杂的，所以我们有这个 Health Home 是我们2022年才新开始的另外一个新的服务，就可以帮人家做这个看就是帮他们做等于是一个 Health Coordination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需求还蛮大的，应该老人家很多英语不是认识，
没错没错，
可能要填这个表或者上什么网什么都可能都需要帮助什么，
对，或者是医生跟他们说你要去做复健啊或者你要去做比如是6个礼拜或者6个月之后要回来复诊啊什么什么，这些就是要帮他们安排啊，帮他们有时候要翻译啊，有时候帮他们去找要怎么样去你要去找复健啊，你要去哪里做啊之类的，这种其实很多很多蛮多事情的。
是是是。然后就是跟服务老人家是不是要有 passion， 就是
要有 passion 啊，当然要有这个热心，要有这个热情，可是也是要是 passion 跟 patience， 要很有耐心。
嗯嗯。
我有时候去我们老人院里面，或者是斯洛文高人家谈话啊、他们都很有趣，可是真的是要很有耐心。
他们有很多故事。
他们很有很多故事、嗯、他们有时候会拉着你讲故事。
嗯。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故事？
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故事啊？哦，暂时还没有耶，暂时还没有。啊、
嗯
哦，不过我有一次在楼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看传记文学，我就想起我爸爸。我爸爸小以前我在家也常常看到那本杂志，我就跟他说哇，我以前我爸也是看这个杂志。
嗯、我以前也在另一个养老院。就是采访过一个老人家，然后他跟我讲特别喜欢费玉清，他是费玉清的粉丝。
哦，真的。
他说凡是他能去的费玉清的演唱会他都去。
真的，哇，厉害厉害。对，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歌舞团进来表演、啊
嗯、
都是一些老歌，都是一些我最近有一次看到我们有请一个粤剧啊。
嗯，
唱乐曲的来唱，
是
唱地女花啊什么，就好像我小时候要香港小时候听到人家看乐剧，
就广东话的那个乐剧，
对对对、
哦、
对对
对，
地女花
是吧？
地女花，对、
哦、
对，那老人家看得很开心。
啊，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采访啊建安疗养院的行政总裁。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采访到建安疗养院的行政总裁谢泽静女士，Kelly 谢啊，非常感谢 Kelly， 就是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那 Kelly 刚刚也提到，您是出生在台湾啊，然后在香港长大，然后在美国上了学是吗？然后有没有在美国上学，然后工作啊？然后那想知道您父母对您的影响是怎样的？
父母对我的影响，
嗯，
我小时候他们对我怎么讲？他们其实对我们几个小孩的要求都很高。
嗯、
我爸爸 他以前是大学教授
哦，
所以对我们家的人都是一向就是期望都很高的，
嗯，
所以不过我小时候其实也并不是说只是读书，我其实比较喜欢运动，所以我小时候在香港，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我都常常就会参加各种运动，像田径队啊，排球队啊这样子，我是比较好动的人，
所以能文能武。
那倒不能，我也不知道，不是吧？
学习也很好，然后运动也
不错，只是比较喜欢玩吧。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对我的影响，我爸爸很喜欢到处去旅行。他到处去，他以前就是教书的时候，他常常去各种地方去做那种field studies，
嗯，
从来没带我们去，都是带学生去。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是遗传到他喜欢旅行，所以我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旅行。我刚开始我读完 MBA 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在American Airlines， 在航空公司，
嗯。
为什么我会去航空公司？因为他那个太吸引了，你可以去。什么时候可以就是跳上一架飞机，全世界可以到处去，就实在太吸引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刚其实在航空公司做了蛮久的，做了差不多9年的时间，在2间不同的航空公司，
做空姐吗？
不是，我是做财务，我一向是都做财务的
啊。所以实际上航空公司就都是大公司对吧？
对啊对啊，所以我说我以前
起点比较高，
我一直都是做大公司，我在航空公司也做过，我在Greyhound 那个巴士公司也做过，然后在银行也做过一小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是辗转，就是刚好机缘巧合啦，然后到了Northwest Hospital， 就是在这边Northgate 那边的一个医院，那时候进去做一个 Finance Director， 就是刚进入那个 Healthcare， 我觉得啊，医疗机构实在很。从一个财务方面来看是很有趣，因为各种就是反正就是它每一种服务，医疗机构里面每一个服务的从财务来看的话的怎么讲，那个 business driver， 我太讲中文怎么讲，都不一样。就比如说你看一个家庭医生，他的你看他们的那个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收入跟支出，跟你看做一个那个紧急那个 emergency room， 或者是做手术室，或者做心脏科，什么都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从一个纯粹从一个财务一个很 geeky 的人的角度来看，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玩的。然后而且在医疗机构，就是你身边人都是非常非常有这种服务为人服务的精神，然后非常非常聪明优秀的人，所以我就被吸引到在这个医疗界留下来。所以
从资金的这个量来说，跟航空公司也差不多是吗？
要看哪一家航空公司吧。我最后我在来建安之前做的那个是 United Healthcare。United Healthcare 是 The Optum， 它下面的一个机构叫做 Optum。那 Optum 其实在西雅图是他们把 Polyclinic 跟 Everett Clinic 都买下来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做那个 VP of 财务的 VP 是 both 是两个 Polyclinic 跟 Everett Clinic 两个一起 combine 的 VP。那你说到 United Healthcare， 它是美国 Fortune number 6 or 7，就是它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是美国全美国十大公司之一，
是是是，
所以所以很难说，你看你要看哪一个
对对对
机构哪一家，对，
因为这个医生的收入也很高，然后病人就是看个病掐起的钱也很多，
对呀，
如果量大的话就
对对对，非常非常大的，对，
所以您的这个在这个医疗这方面的工作跟那个建安方面是有共同的地方的，对吧？
对对，因为始终是医疗机构嘛，我们的疗养院，我们主要的服务的项目是疗养院，那疗养院也是一个医疗机构，其实很多跟医院的营运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比如说 服务人员啊，护理人员啊那些，然后我们也是所以对，其实是有帮助的，在医疗机构做了这么多年。
嗯，您是在哪里上的学？在华大吗？
我不是，我家人当初是移民去加拿大，所以我大学是在滑铁卢。
哦。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在那个 Ontario 那边，然后后来我来美国读 MBA 是在读 Pittsburgh 读 Carnegie Mellon。
哦，很好。
谢。
然后我们知道在美国就是不管对女性啊对亚裔都有一些所谓的天花板，就是 glass ceiling 对吧，然后您觉得您是怎么突破这样天花板，能够一直往上走的？
其实不容易，说真的。我觉得我算是运气不错啦，我也在不同的地方都有遇到帮助我的贵人，等于是找到我的伯乐。所以我觉得我算是运气算是不错的。不过我是真的是在之前，尤其我以前刚开始做事的时候，跟在那个航空公司做事的时候，就看到尤其是航空公司是那个现象，就是男的白人那个我们叫他们做 White Boys Club， 其实就非常非常明显。
嗯，
我觉得医疗机构还比较好一点。
嗯，
然后小一点的机构，像我在那个 Northwest Hospital 的时候就反而就是真的他们就是用人，就是你有表现的优秀，就会他们会提拔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所以觉得也算是一般来说是运气，一般来说是当然自己要努力。
所以您是从瓜迪罗安泰略，就是安大略，到就是Pittsburgh， 就是这个是Pennsylvania 是吧？
对 对
宾州。
对。
这些冬天都是比较冷的地方，然后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会到西雅图来的？
我在 Carnegie Mellon 毕业之后，我第一份工作我刚刚说是在 American Airlines， 那是在 Dallas。
嗯。
那 Dallas
是飞过来觉得这里特别好。
也可以这么说吧。Dallas 很热。而且是沙漠的感觉，很平。又然后我想住一个比较靠近海，我跟我先生都比较喜欢靠近有山有水的地方，靠近山又靠近水。那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拿一个地址出来就说啊，看哪一个城市比较好，我们搬去那个城市。然后就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就是西岸啊，西岸比较好。那加州很贵啊，所以我们就要也是现在是机缘巧合，我们就来了西雅图，在西雅图住了20多年了。
是是，那现在西雅图可能跟加州的
哦，现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现在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在医疗行业，然后再转到这个非盈利的这个健安啊，然后就是在您决定接受这个健安的这份工作的时候，您觉得有没有跟以前梦想的一个工作，或者有没有想象过今天有一天会做这么一份工作？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坐上一个 CEO 的位置。因为我一向都是做比较大的公司，一向都是觉得就是走那个 CFO 财务 VP of Finance CFO 的个路线。那所以这个也是对自己也感觉有一点
挑战吗？
有点挑战，当然是有点挑战，可是有点刚开始有点也不敢相信。不过既然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机构，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所以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觉得我每天上班，觉得上班都更有意义。所以
然后
每天很精神奕奕的去上班。
对，你一开始就进入了 board， 然后你对这个机构有了更多了解之后，你更加乐意去做这个工作是吧？
对，而且 竟然离我家很近，我每天可以走路上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可以顺便运动一下。
是的，嗯，有没有就是现在您上任以来就是觉得enjoy 您的工作吗？现在？
对对，非常，我觉得我非常享受我现在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现在现在的员工都像是一个我们这个团队，大家都是很怎么讲，很 close 的，像一个大家庭，真的有点像一个大家庭，大家都很亲切，我们像我们厨房，他们厨房实在很厉害，他们做的菜做的饭菜非常好吃，他们我们前两个礼拜有一个就是假日就是庆祝，请我们的员工吃饭，这样子我们厨房就煮了两大锅的红豆汤，就是像我以前我外婆煮的那样，还加了西米，我觉得实在太好吃了，我吃的话好亲切。
所以这些就是三餐都是免费的，对老人来说。
如果你在老人院里面，当然的，员工的话是我们是可以提供，你会要你可以买，可是就是一个很低的价钱，你可以跟我们的厨房买一个午饭或者一个晚饭这样子。
是，跟你说的我都想去做饭，你说的这个红豆，
对呀、啊，
加上西米的，
对呀、啊，非常好喝。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谢泽君女士，就是健疗养院的行政总裁，来分享她的经历和故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直播间迎来了健安疗养院的行政总裁Katie谢谢泽君女士。谢总啊，
不要这么叫吧。
这个健安疗养院其实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就是华人的运营的一个机构，但是做得很大，去对社区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能够服务这么多人其实挺了不起的。因为现在这个一方面这个事情本来就很重要也很有意义，另一方面能够服务到这么多人其实很不简单。所以我们还想就是通过这个机会让我们听众朋友对健安疗养院有更多的了解，就是也想请谢总给我们描绘一下以后还有什么样的设想，然后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什么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老人家或者说什么样的老人家需要的时候要去找健安。
我们现在就是短期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就是把我们现在的营运继续做得很好。我刚刚提过我们是Medicare 的五星级的，然后可是我们因为现在就是疫情的关系，然后人力那方面资源的方面实在是很难找了请人啊之类，所以就是把营运方面现在最重要，我觉得就是就短期之内啦，6-12个月是最重要，就是把那个营运做好。那之后再长期一点往外看的话，就会想到我们比如说3年5年之后会不会想到在 扩建我们的我们的两院机构，或者在其他地区，比如说在伊赛会不会可以扩建？我知道我们的董事会有提过这样子，可是当然现在还是就是完全是一个 conceptual， 就是完全只是在想说有会不会有这种需要，然后会不会有这种需要，然后会不会建安可不可以如果有这样子的需要的话，建安有没有能力去扩张这样？那我们现在在宜赛在 Belvoir 这边，我刚刚提过，我们有一个社区中心。那我们社区中心有很多活动。我们现在社区中心现在宜赛的活动，可以继续扩张。我们也是想继续扩张，跟继续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可以就会变成一个我们的顾客的一个 base， 然后他们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疗养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成长，我们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成长这样子。所以现在暂时来说，我们没有一些特别的大型的投资，因为始终现在在疫情之下，营运方面实在是很蛮吃紧的啦。所以我们真的是现在最近就是这短期之内，真的只是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的营运上面，要专心做好。
你们在 Belvoir 的社区中心是就是建安有产权的是吧？是你们自己建的是吗？
不是我们自己建的，我们是租的。
租的。
对。
是每一天都开吗？
现在是在 Belvoir 这边的是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一。有开放，就是有在in person， 就是开放有那些in person 的一些活动、一些 class、一些课程啊什么的。礼拜三我们其实每天都有一些在线上的课程。
所以实际上在 Crossroad Community Center 是吗？是的。
那个 Community Center 在 Crossroad 的Crossroad Mall 的对面。不在 Mall 的里面，在过了一小马路。
那如果就是董事会提议要扩建的话，是要自己买吗？还是？
这些实在是现在言之过早，因为我们实在还是这个只是就是我知道董事会有这种设想啦，想想看，就是以后长期5年10年之后，建安会变什么样子，然后会不会有需要？那我们也要看看到底第一那个这种老人疗养服务的政府的 funding， 因为那是很重要，那个资源那边是很重要，然后也要看有没有这个market 有没有这个需要。
然后我知道建安疗养院每年还有筹款活动对吧？现在这筹款活动还在进行吗？
有，我们一向都有。我们当然是因为疫情的问题，疫情的关系啦。我们去年2022年的筹款活动，我们就是用线上做的，我们一个 virtual gala。那2023年，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备，我们应该是在大概今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在想大概中秋节左右的时候会有一个筹款活动。
所以就是建安的营运主要是靠政府跟社会捐助。
对，各位善长人用的我们真的是很幸运，我们有很多善长人用，一直来都支持我们。
是的，说明你们做得好。然后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人员，就是说有没有，如果要招新的人员，有没有什么要求？一般来说，
要看什么职位。比如说我们的护理人员或者是护士啊之类，那当然是要有你的特别的执照啊，护士执照什么训练啊认证啊之类的。那某些职位我们会需要，当然是最好是会讲可以会讲中文或者会讲
粤语
普通话，或者是其他的亚洲的各种方言，因为我们现在疗养院里面的院友也有越南人，还有好像现在还有一个韩国人。所以开始有不同的亚洲人，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已经扩张了一点，不只是中国人，可是真的是服务很多亚洲人，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很多也是讲越南话，会讲菲律宾话等等不同的亚洲的方言。
然后这个有没有什么困难啊，或者说就是做在这方面，就是各方面的工作方面。
困难啊，困难就是政府资金不足，那Medicaid、Medicare 的资金不足，请人非常困难，现在请人真的是非常困难。
嗯，那就是他这个资金主就是按人来的是吧，如果他们得到你们多少照顾才给多少钱？
每天应该是按每一天算。
哦，按每天算的。
对，
嗯。
对，
那需要政府通过什么法案或者什么才可以解决问题吗？
州政府，我们现在州政府现在在他们刚开始，他们是每两年做一次他们的财政预算，他们现在正在这一期开始在做他们下两个年度的财政年度的预算。其实我今天我们来这里之前，今天下午5点钟，我们也跟那个一些州的州政府的representative 的legislators 议员对州议员他们，我们其实有跟一群州议员开过会，跟他们我们有一群就是疗养院为老人服务的机构这样子，跟那些州议员开会，跟他们讲我们现在的情况这样子。
是是是，所以他们是管预算管钱的。
他们当然议员都是有一个，他们现在做这个预算嘛，他们刚开始啊，然后他们总是要听看各种不同的声音，大家有什么需要这样子。
是是，然后就是建疗养院，有就是说。我们知道当这个 CEO 其实是挺不简单的，因为就是有不同，就是因为您在这个职位上可以把它就是做得更好，然后做得更大，但是如果就是如果不合适的话，可能也对双方都是不是都不会更好，对吧？然后就是。您现在觉得就是胜任这个工作吗？现在
胜不胜任啊，我觉得还可以吧。不能太往自己往脸上贴金吧。可是我觉得我做得很愉快，而且我觉得我觉得因为我在始终在那个医疗界做了10多年，然后对这些医疗的营运比较了解。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一向工作的背景是财务方面，所以对那个财务方面呢，对这个公司的营运啊，收入支出呢，就是比较有可以看得比较紧。那所以在这种其实我们现在其实还是算一个非常时期，因为我们的还是其实疫情还是一直在影响我们这些医疗机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以前工作经验对这个位置是非常，这是蛮有帮助的。
然后盈利公司跟非盈利组织的这方面的差别，然后对您在做工作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非牟利机构当然是我们是是为了就是为社会服务，所以在这里就是做事的人，我觉得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就很，我觉得感觉很温暖。然后我以前在之前我刚刚讲过，今天 United Healthcare 就是很多去做财务，什么事情都是因为那个 Wall Street， 都是因为每一季每三个月就是那个earning release， 跟华尔街要报告什么什么，所以很多做的是觉得其实并不会真的对我们服务的客人有影响，只是要对 Wall Street 交代。但我觉得做非牟利机构就没有那个，就没有那种压力，然后真的可以就是我们的重点就是放在我们服务的老人家，不单是往疗养院的老人家，还有我们在社区中心服务的老人家，我们在 home care 服务就是家居服务的老人家，真的可以对我们的老人家就是专心为他们提供服务。
那非营利组织的也有一些政府的监管是吧？
有政府监管，而且疗养院为老人家服务，不单是疗养院，我们家居服务啊等等都会有政府的监管，因为始终我们服务的对象老人家 算是一个弱势群组吧，就是我们当然政府会监管的，就是确定我们不会造成伤害啊，
是是
等等的，
是。
可是我刚刚说过，我们政府监管之下，可是我们的对政府的评价非常，我们政府对我们的评价非常高，
是是五星级，
对，
嗯，那在老人家的心目当中也是五星级，
当然希望是这样子吧，
嗯。啊，真的很棒啊！然后就是我想，嗯，西雅图地区的，特别是华人的老人家，也是受益于你们这个健安疗养院，然后这个整个组织，现在这个公司名字都不叫疗养院了，是吧？健
就是叫健安，
就叫健安啊。所以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服务，包括家里面加 assisted living 对吧？然后
对，
还有社区中心等等，所以。这个服务的范围也扩大了，
对，
所以我想这个老人家应该感谢建安，然后我们也希望建安能够更好的做好这个就服务和这个老人家的工作，然后能够让我们西雅图的这个老人家都能够那个安度晚年啊，能够快乐的健康的生活啊，
对，
所以。特别感谢谢泽君女士 Kitty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在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在节目的最后Kitty 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概括一下为什么建安这么好，我们特别是老人家要考虑就是到建安去安度晚年。
也不一定说来这里玩就玩，只是你有老人家其实真的可以参加，很适合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各种对身心有益的，刚刚提过，就是有些是可以让你有一个地方，我们的社区中心有些活动，那你可以在这里结交朋友啊，可以感受到一下，可以参加各种的不同活动，可以对身心都有益。然后如果真的是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可以提供家居助理的家居那个home care， 然后如果真的是有需要健康情况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我们有我们的 assisted living，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疗养院，所以希望大家当然是我需要老人家都可以安度晚年，可以从健康做起，就是参加我们的那个那些活动，可以
去打麻将，
去学跳舞，打乒乓球，太极拳，气功，书法，各种各样都有。
还要吃好吃的啊。
对对对。
好，太棒了。那我们感谢Kitty， 就是谢泽静女士，就是建安疗养院的行政总裁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建安给我们社区做出的贡献。